我们今天来看利未记第二十章，又是怎么样子的规范一个属神的子民他们的社会当中应该呈现应该要遵守的规定。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致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装作不见，不把他致死，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摩洛是迦南的一个神明，显然至少在这个时期而言，它有相当的影响力。许多迦南的民族或个人对于这位神有很大的敬畏，他们甚至于要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他。献儿女为祭给神明，在古代的中东大概有两种的做法。第一种呢，是我们在列王记下所看见的，在那里告诉我们，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摩押王曾经这样做。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二十六节说，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敌对，就率领700拿刀的兵，为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在这一次好几个王战争的过程当中，经文提到摩押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挫败，在面对联军的时候，他发现他眼看着就要失败，不但失败，他自己的性命可能非常难保住。在那个冲锋最后的努力失败之后，他只好采取最极端的手段，他按照他的风俗文化和信仰，他可以想出来最激烈说不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他的长子，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王储，献为燔祭给他的神。人为什么会想出这么可怕的手段呢？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无非是要在那危急的关头呼求神明来帮助。怎么样可以让神明来帮助呢？之前其他的手段显然都已经失效了，不管是献祭为礼物，不管是许愿等等，显然都没有带来帮助，没有感动神明。所以对一个人来说，很可能最宝贵的除了自己的性命之外，就是他儿女的性命了。在这里把儿子献祭给神，意思是要向那个神明显出他对他的敬虔和敬畏，他是如此的全然摆上，已经把对他来说最好的都给了神明，希望借此可以感动神明。利未记第二十章，神在这里的规范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不应该有这样的状况。之所以不应该有，除了不应该敬拜这样子的神明之外，连对神明有这样子的想法认识都是不可以的。对于以色列所敬拜的神，圣经所启示所介绍的这一位神，那真正创造天地的神来说，他不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地向他证明我们有多敬虔，有多敬畏。我们不需要用极端的手段把他所赐给我们的儿女献为祭献上。所以神非常严格的禁止，甚至于是在以色列当中生活的外邦人，这些人跟以色列人有不同的信仰，但是只要在以色列的土地上面， 他们连这样的事情也不可以做。不要让以色列人受到任何的污染，误以为他们所敬拜的神好像和迦南的这些神明一样，是需要用礼物，是需要用自己看为最宝贵的儿女的性命来交换的。第一种是献儿女的生命为祭，第二种呢，是透过某一些仪式，也许是过火，也许是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把儿女的头发或者是衣服等等剪下来，作为某一种的象征，然后放到这些神明的庙里头。类似的宗教仪式在古近东也有，它大概是为了能够避免，也许情况没有那么危急，但仍然希望向神明证明我们的敬虔，所以用一些仪式、符号等等来代表。不管是哪一种，都在这里规范的状况里头都是不可以的。本地的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用石头打死人，对我们今天来说比较像是报名的作为，好像随地找到一些石头作为武器来攻击人。在古代近东，拿石头打死人却是法庭行刑的一种方式，意思是这并不是在大家的群情激愤之下，大家很生气发怒了，一时无法控制，然后拿石头把这些人打死。这里所说的是本地的人要想清楚，要经过法庭的审判，是用正式公开的审判来执行这样子的过程。因为知道这会污染了以色列的信仰，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样的人都要经过正式审讯的过程，最后接受刑罚。第六节提到人偏向交鬼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神说我要向他们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人偏向交鬼和行巫术的，都是因为对眼前的现况有一些不满意，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方法，找到一些出路。但是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唯一的出路是神，不应该寻求交鬼的、行邪术的这一些，所有的都是在上帝的眼中成为行邪淫，是要从民中剪除的。第九节说，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我们大概常常忘记圣经当中原来对于父母亲的身份地位有如此崇高的看待。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常常会想到或者读到类似的经文，我们的问题会是，父母亲难道就永远都对吗？如果父母亲做了错事，那又怎么办呢？经文的回答大概会是，就算父母亲做错事，有合宜的方法来规劝，或者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有其他的人来合适做教导或者指正的工作。第十节提到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两人致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利未记里头，在第十八章讲到对于性伦理有非常非常高的要求，以色列不应该像周围的外邦一样，用他们所认为合情合理甚至于是合法的手段来混乱性关系的伦理。这里再一次的提到同样的状况，利未记第二十章的十四节，那里提到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对我们现代人来讲，也许我们不敢说这样的状况是不可能的， 但至少是非常非常的罕见。谁会娶一个女人又娶她的岳母呢？那为什么利未记会规范这样子的状况呢？很明显的，在当时的社会里头，显然有相当这样的状况，以至于律法里头要规定明白的揭示这样的情况是大恶，是不被神允许，是要用非常极端的手段来处理的。主要原因在于古代的社会很常用婚姻的方法来处理财产的问题，希望能够减短一些时间或努力，可以很快的获得相当物质的享受，甚至于是他们的社会关系会对他们的经济状况有相当的改善，是因为这样子的理由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婚姻以及性的关系。圣经明文的规定，这些都是不合神喜悦的，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第十七节提到，人若娶他的姐妹，无论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彼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露了姐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在古时候，许许多多的民族、地区、国家、部落都有同样的现象，就是他们喜欢近亲通婚。因为居住范围的限制，因为交通的不便，所以所谓的自己人很常是在自己的部族，甚至于是在自己的亲族当中，这造成了近亲通婚的普遍。创世纪里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亚伯拉罕的妻子和他是同父异母的关系，当他为孩子娶妻的时候，要回到本族本家里头去找一个媳妇。当雅各要娶老婆的时候，他回到了他的母舅那里。所以在远古时期，在古代的社会里头，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可是到了利未记的时期，以色列人当中已经有相当的人口，这时候圣经规范以色列人要避开异母同父、异父同母等等的近亲，不可在他自己非常近的亲族当中，这样可以让他们在神面前得为洁净，使他们对于彼此的界限关系以及和谐能够有好的体会和发展。第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开始，把这一段的规定和要求相当程度的做了一个总结。二十二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对我们读圣经的人来说，这样子的逻辑似乎非常非常的清楚也简单。上帝因为迦南地居民的一些恶行、败坏的风俗而把他们赶逐离开那地，把那块土地上帝美好的创造赐给了以色列人。如果这个部分是确定的，以色列人怎么可以进到那块土地之后又做一样的事呢？当然不可以。如果他们做一样的事，怎么能够确保他们不会被上帝再一次的逐出和刑罚呢？在理性上面的理解容易，在生活的实践里头却需要非常清楚的持守才可能避免。人总是容易便宜行事，人总是容易自私自利，为着眼前的一些方便满足，我们常常会牺牲我们的原则和信念，我们更常常忘记那是上帝的命令。但愿利未记二十章的这一些要求和劝勉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提醒，